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会用路加福音为主来谈到耶稣的比喻。因此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一段比喻是耶稣交银子给十个仆人的比喻。这个比喻的前面有一段故事，就是一个税吏长叫做撒该的故事。这一位撒该后来把他一切的财产变卖了，分给穷人，然后他成为耶稣的门徒。因此前面的故事跟这段比喻之间有个关联，就是怎么样来运用金钱的态度。那同时在这个比喻的之后，28节开始，紧接着就谈到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，好像君王一样。因此在这段比喻里面就谈到有一个人，他到远方要得一个国回来做王。整个这段的比喻有两个主题，一个是做门徒，另外一个是谈到耶稣被他的百姓拒绝的事情。那当然做门徒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主题。当然整个故事的背后有一个背景，在罗马帝国的那个时代，在很多他们所占领的地方，那些的人如果要做当地的王的话，常常这些人要到罗马去朝见皇帝，如果得到皇帝的许可，他们可以担任一个王位。耶稣的时代有一个刚好一件事情这样发生了。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王叫做希律王，号称大希律。在耶稣年幼的时候，大希律就死了。他死了以后，他把他的国家分成几块，交给几个不同的儿子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亚基老，那个儿子呢是继承了犹大这个地方。但是他继承了这个地方以后，他必须到罗马去朝见皇帝，他希望得到这个王这个称号。可是当他去的时候，犹大的有一些百姓组成了50个人的代表团也去了罗马，因为他们要向罗马皇帝说，我不要亚基老做王。所以皇帝就听到两边的声音，结果亚基老他是管理犹大这个地方，但是他没有得到王位，他没有被称为亚基老王，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王位。这个背景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一个背景。在路加福音19章第11节开始，他这样说，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是因为很多人在那里，而且耶稣要去进入耶路撒冷，他们以为神的国马上就要显现出来了。耶稣一方面讲这个比喻的意思，就是说神的国还不是马上就会来的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预备神的国来临。12节说，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。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背景，他要到远方去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取得一个正式的王位回来。13节，于是他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10锭银子，说，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到我回来。然后15节他说，他既得国回来了，就吩咐那叫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你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。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。主人说，你也可以管理5座城。又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到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。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他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10锭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10锭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这个简单却是非常熟悉的比喻里面提醒我们几件重要的事情。当我们谈到做门徒的时候，你首先要记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责任和托付。你要知道，这些银子是主人交给仆人，命令他们去做生意赚钱的。这些钱不是让他们去过日子的，这也不是送给他们当礼物的，这是一个贷款，这是一个本钱要去做生意的。所以主人有权利期待着他们赚钱生利息。同时你注意到，这10个仆人每个人都拿一样的钱，1锭银子。以现在的货币的价位来说，那个1锭银子差不多约略于他们3个月到4个月的薪水。这个比喻跟马太福音25章有一个比喻还非常相似的，不过在马太福音的比喻的里面却是根据你的才干多少，主人给你的钱不一样的。在这边却是每一个人一样多，表示神给每一个人的机会是一样多一样大的，而且神对每一个人的期望也是一样的高的。那么这个银子到底是指什么？ 当我们要了解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很多人去想银子是什么。第一个当然想到钱，神是不是只是说他给我们钱，要我们为神多赚一点钱？有些人说，哦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时间，时间是一样多的，我们是不是用神给我们的时间去侍奉神？也有人说，是不是这是指的神给我们的才干或恩赐？还有人提到说，也许是指着神给我们的那个福音，那个好消息，我们是不是向人传福音呢？其实这个银子可能广泛的涵盖着我们刚所说所有的东西，神给我们很丰富的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用神已经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。因此做一个好的仆人，什么是好的仆人呢？好的仆人第十七节说，是在小事上，最小的事上有忠心的人。什么叫忠心的仆人呢？不在乎他赚的很多或赚的很少，他们忠于所交托给他们的责任，他们愿意冒一个风险去投资，他们愿意去做一些事情，不计较得失，他也不在乎什么面子的问题。有些人想说，哎呀，就这么一点点钱何必做呢？有些人说，我又没有什么才干，啊，让那些有才干的人、有才华的人去做好了。忠心的仆人不在乎你能做多少，而就在乎你愿不愿意去做。而愿意去做的人就看见神的恩典、神的同在、神的祝福。什么是坏的仆人呢？他们有各种的理由，就是要抗拒神的命令。你看这个仆人他用一个什么借口呢？他说，这个主人啊，你是个严厉的人，甚至他可以说，这个主人啊，你是一个很不讲理的主人，你没有放的要去拿，没有种的你要收。这个主人很聪明的用他的话来定他的罪，中文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你自己说的，你说我没种的我要收，没放的我要拿，好，那既然知道我是这么凶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拿去分利息呢？你自己说的，如果我是这么严厉的人的话，那你更是应该要去投资啊，赚钱。主人并不是说我真的是这样一个人，但是你既然这样说，就证明你是一个恶仆人，你是个坏的仆人，因为你用这个做借口，就是不肯听从我的命令。神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？关于神给我们的责任和托付，属灵的原则有一个奖赏的原则。这个原则有正面跟反面的两面。正面的是说，凡有的还要嫁给他。很多人看到这段圣经就说，哦，神是这个锦上添花的人。你要知道这边所说的不是送礼物，那个主人给仆人的钱，我说是一个贷款，也不是送给他的钱，所以凡有的不是说你生活更富裕的我再多给你点钱，没那么好的事儿。凡有的是忠心的去运用的，有这样的心智的人还要嫁给他们。而且你会发现神的赏赐是远超过神所给我们的责任。你想一锭银子跟十座城、五座城无法比较，我们受托是一锭银子的责任，但是我们所得的奖赏却是五座城或者是十座城。要证明的是神的恩典是远超过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。每一个经历神、愿意侍奉神的人都体会到神的恩典和祝福是何等的大。但是你也不要忘记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去。若是我们不愿意忠心的去侍奉神，不管是运用你的时间、运用你的恩赐、运用你的才干，或运用任何神给你的东西，你将会一无所有。太多的时候我们看的是说，哎，我没有什么，所以我就不做什么。神要的是我们的忠心，而不在乎你本来有什么。将近一百年前，在芝加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做 Moody。 Moody 这个人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，他大概只有初中毕业，所以他中学毕业，因为家庭很穷，他就开始为人家补皮鞋。他后来从补皮鞋变成卖皮鞋的人，他后来从卖皮鞋的人开始变成卖福音的人，还去传福音的人。但他常常讲道的时候，很多人笑他，因为他的英文很差，就很多文法都不对了。很多人叫他说，哎，穆迪啊，你回去读书再来讲道好不好？可他不以这个为耻，那大胆的传福音。他刚开始侍奉的时候，他是做儿童主日学的工作。芝加哥街头有许多流浪的没有无家可归的小孩子，所以他把这些小孩通通找来，给他们开这个主日学。他最高纪录的时候，他的学生有3000个街头流浪的小孩，他是3000个儿童的主日学的校长。有一天他有一个老师来找他，那个老师是一个男的， 瘦瘦的，很瘦，人是很苍白的一个人。那个男孩子，那个弟兄呢，教一般是青少年的女孩子，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。那个男老师呢，因为是很内向、很害羞的人，全班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，都是在街头混的。所以这个老师是每一次被这些女孩子整得稀里糊涂的，就笑他，那整他。所以他常常说：“哎呀，我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一个主日学老师。”他说：“我每一天都要拜托这些学生安静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讲两句话行不行？他们不要让他讲话。”所以小孩学生都大叫大叫的。有一天他来找穆迪，他说：“很抱歉，我必须向你辞职了。倒不是因为我教的不好，我是觉得我是全世界最不好的老师。不过我要辞职的原因是我得了肺结核的病 ，got TB。医生告诉我，我活不过三个月。医生要我回到乡下去休息。”说我要走了，我请求你为我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穆迪，你可不可以替我教我这一班的课？穆迪说：“那当然没有问题。”第二件事情，请你帮我做一件事，我离开以前，我要跟每一个学生最后一次告别，所以我要探访每一个学生。但因为我身体很弱，我很怕我走到半路我就会死掉了。穆迪，你可不可以陪着我去探访每一个家庭？穆迪说：“我不能不答应你这件事情。”所以穆迪就陪着这一个年轻的老师去探访16个家庭，16个女孩子。穆迪就是陪他去，穆迪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就是让这个老师去说话，他只在旁边看着。很奇妙的，在几天之内，这个老师拜访了16个女孩子，每一个家庭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都是贫穷的破碎的家庭。他到每个家庭把那个女孩子叫出来，然后那个老师用很低微的声音跟学生告别，但是老师也对每一个学生做出一个请求。他对这些学生说：“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老师，我没有口才，我圣经知识也不够好。我不知道你从我身上对于救恩学会了多少。不过我只有一个问题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？”穆迪在旁边看着，非常奇妙的。16个女孩子，每一个人都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。穆迪自己是常常布道的人，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这样简单的几句话，就让每一个顽劣不驯的女孩子一个一个都信主了。”当他们拜访完所有的女孩子以后，有一天那个人要走了，穆迪送他到 Chicago Union Station， 送他坐火车。整个空荡荡的月台上几乎没有人。这位年轻的老师站在火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外面，满脸荣光，非常的高兴。他说：“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到主那里去了，因为所有我的学生都信主了。”火车正要开的时候，忽然涌进十几个女孩子，就是他全班的女孩子都来了。可是火车已经开始动了，所以所有的女孩子也不能上车再跟他握手告别，只能在月台上跟他挥手。这位年轻的老师站在火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外面，笑容满面的跟他们挥手告别。一个月以后，这老师就死了。穆迪说：“这是影响我一生的事情。这是一个最没有口才的一个人，但是他愿意把他所有的一点点摆上，神就借着他做出奇妙的事情。我不管人家看我穆迪是怎么样一个人，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神。”从那天开始，他更加热心的为主侍奉。他成为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，因为一个默默无名的主日学的老师。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一个人，可能都比穆迪，都比那一个年轻的主日学老师多得很多。若是你愿意把你所有的摆上一点去侍奉神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可能你只是用你一点点的爱心帮助一个周围的人，可能你为教会的某一些事工摆上一点点的体力精神，只要你忠心的摆上，都是神所悦纳。神要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。当然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副主题，就是在当时这个主人要去德国回来的时候，他本国的同胞有一些人拒绝他，所以14节说他本国的人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：“我们不愿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”最后这个贵族拿到王位回来了。27节说：“至于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” 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背景，所以他把那些人敌对的人就杀掉了。重点是在这里，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是被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拒绝的，但是耶稣基督会再来，下次再来的时候他是带着王位回来的，他不再是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儿子了，他是个君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个审判，我们选择的是接受他或者是拒绝他。如果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王的，我们就在他的面前享受神所要给我们的恩典；若是我们拒绝他呢，我们要面对我们的选择所带来的审判。所以在年度开始的时候，盼望这个比喻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做神忠心的仆人，运用神所给我们的任何一切的东西，能够去参与侍奉，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忠心的仆人。这一年之内不需要多，你只要想好两个或者三个你的朋友你的亲戚，向他们传福音，预备你的心向他们传福音，开始为他们祷告，或者开始准备请他们吃饭。你有一整年的时间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，好好为这件事情摆上。人有愿做的心就蒙悦纳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一年的开始把你的话赐给我们，你把许多的机会赐给我们，你也把侍奉你传福音的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作为你忠心的仆人，让我们愿意照着你所托付我们的尽力的摆上，让未来的一年乃是丰丰富富的一年，让你自己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一切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运用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
Amen。